尼尼微图谋邪恶，残忍无道，压迫世上的弱国，又欺凌以色列民，所以神的惩罚一定会临到他们，他们一定会走上灭亡的道路。欢迎收听那红书研读，由陶丽敏播音。
今天我们首先来看看那红书的导论。那红书是十二先知书之一，主要的主题呢是谈论到外邦的城市尼尼微陷落的预言。那这一卷书显示了神通过审判外邦来拯救以色列的民族，彰显他的公义的。究竟那红书的作者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看看那红书的作者，就是那红这位先知了。那红这个名字在旧约当中是第一次出现的，原来的意思就是同情或者是安慰。可能以色列受到亚述的危害已经太久了，需要先知来带给以色列人安慰的信息。什么安慰的信息呢？就是他们的仇敌尼尼微将会败亡，以色列人可以享受到真正的和平。有关先知的家乡呢，我们可以看看那红书的一章一节，在那里提到了那红是伊勒哥斯人，这个地名只是在这一卷书出现的。关于他实际的地方究竟是在哪儿呢，就有三个不同的推测。第一个是说在尼尼微城，那里有那红的坟墓，这个坟墓已经成为了古迹了。估计呢，先知在北国亡国的时候被掳到这个地方，所以对亚述十分的熟悉。第二个推测是说到在加百农，因为加百农曾经是称为那红之城，推测先知是北国亡国的时候留在本土的王室当中的人。第三个推测呢，是在犹大的南部，因为先知十分的关心犹大的胜利。有希腊文的古卷甚至说那红是西缅支派的人。哎，但是在这儿呢，陶丽敏真的要告诉你哈，以上呢所讨论过的都是没有办法获得证实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晓得那个实在的地方究竟是在哪儿呢。现在我们来看看先知的性格，究竟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从那红书我们晓得先知是一个热切的爱国者，他看到自己的同胞长期在外敌的压迫下受苦，所以他感到无限的愤慨，他充满了公义的怒气，不能够忍耐敌人的猖獗，他非常的希望尼尼微城可以早日伏在神公义的审判之下。先知有十分敏锐的观察力，大自然的一切景象呢，在他的笔下都彰显了神的公义，所以海洋、高山、风雨、云雾都是神愤怒的表征。那红书的背景又怎么样呢？首先我们来看看写作的年期。尼尼微是亚述的首都，在主前612年败亡的。第三章提到了挪亚门或者是底比斯的陷落，大概是在主前663年，所以这一卷书呢应该是在主前663年到612年之间写好的。这是亚述帝国面对危机的一个时候，当时犹大的王主要是马拿西和约西亚。如果当时的王是比较贤能的约西亚呢，先知也许会记下他的名字。现在先知不提王的名字，可能这个就代表着是马拿西统治的期间了。 有关亚述的历史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亚述帝国的兴起是在提格拉比勒瑟三世在位的时候，那个时候亚述的版图非常的宽广，从南方的波斯湾向北到两大流域的山谷地带，向西一直到地中海，到南呢是到了海滨平原。当叙利亚联合北国以色列来对付犹大的时候，犹大向亚述求救，亚述先制服叙利亚，再征服以色列，于是犹大成为了亚述的附庸国，甚至连埃及也甘拜亚述的下风。后来巴比伦崛起了，巴勒斯坦附庸国开始背叛，在同时代马代人逐渐的强盛，再加上由北方来的西古提的侵略，都给予亚述直接的威胁。以后在主前614年，亚述古城就被马代打败了。巴比伦、马代和西古提的联军在主前612年轻取亚述的首都尼尼微城。尼尼微城是亚述帝国建设最宏伟的城市，墙高15公尺，城围有18公里，东边和南边有迪格里斯河的天然保障，可以说是十分的稳固。在城里面建筑了富丽的庙宇、宫殿、堡垒，是艺术和文化的奇迹，在里面的宝藏也非常的多。所以这样的一座大城完全的被毁灭，消失无迹，这个绝对是历史上的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而且是完全出乎人的意料之外。这个就是那鸿书的背景了。那么那鸿书的写作技巧又怎么样呢？这一卷书是圣经文学当中非常优美的诗文，文采异常的丰富。头一段是一首赞美神属性的诗歌，接着是一幅法庭的景象，运用了戏剧的手法，交替的讨论到亚述和犹大，提出审判和释放的判决。第二和第三章又有对围城和征战的一个描述，非常的生动啊，就好像我们可以亲眼看到那些情景一样。经文当中使用了暗喻和明喻以及反讽的技巧的。好，现在我们来看看那鸿书的结构。这一卷书非常的强调尼尼微受审判是神所命定的。整卷书一共有三章，第一章谈到了神审判施暴的原则，宣告尼尼微一定会被毁灭，而犹大一定会蒙保守的。第二章是尼尼微受审判的描述，第三章交代了尼尼微应该受审判的原因以及他最后的结局又是什么。这一卷书在一章一节就立刻交代了整卷书的主题，一章二到八节呢是赞美耶和华本性和全能的诗，首先说明了神是一位会发怒施暴的神。神本性善良，有恩慈，不轻易发怒，但他公义的本性仍然会向敌人尼尼微城发怒的。中间又描写了神在自然界显现的权威，一章九到十一节表示了要因为尼尼微设计攻击神的罪而审判他，一章的十二到二章二节是神的双重判决，一方面是谈论到尼尼微的结局，另一方面又给予了犹大安慰和盼望的信息。二章三到十三节十分生动地描述了尼尼微城的倾覆，尼尼微城遭受到攻击，终于被掳，神像被毁，士兵逃跑，在城里面财宝被抢掠，最后以神的审判作为结束的。在三章一到十九节当中， 神直接的向荒凉的城说话。一到四节指出了尼尼微有诡诈残暴以及引诱别国崇拜偶像的罪行。五到七节是神对尼尼微的审判。八到十一节对比尼尼微和挪亚门，说明了神要因为尼尼微的骄傲保障来审判他。十二到十九节宣布了尼尼微被毁灭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尼尼微的保障已经没有效了，一切的设施将领都不能够发挥作用。我们来看看那红书的主题又是什么呢？这一卷书的主题是要突出神的公义，这个信息是向当代的以色列人传讲的。第一，我们可以看到神在历史当中启示了他的公义。亚述的强权维持了一个多世纪，他到处横行霸道，使受压迫的民族生活在困苦当中。在苦痛当中的人不禁要问了，这个世界的主宰是谁呢？仍然是公义全能的神吗？当受压迫者质疑神的公义的时候，神就透过这卷书去证明，他仍然是那位公义的神，他仍然会在历史当中去启示他的公义的。尼尼微城代表了所有抵挡神和逼迫他子民的人，神要严厉地报应他们，因为逼迫他的子民就等同于设恶计攻击耶和华，他们就是耶和华的仇敌。虽然神曾经拣选亚述成为他的工具，用来刑罚顽梗悖逆的以色列，但是他却坚持亚述也要为他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所犯的过度残暴的事情呢，要负起责任。所以亚述一定会面对他的惩罚，最后一定会灭亡的。虚假的神明和庙宇也不能够拯救他。神是公义的，他的公义一定会得到满足。审判奸邪的日子呢，一定会来临的。亚述在历史当中的失败毁灭，就是一面很好的镜子，照出了罪恶一定会受到刑罚，而公义一定会得到彰显的。抵挡神和逼迫他子民的人，最后一定会被灭绝的。第二点呢，我们看到神用统一的标准来对付罪恶。我们要牢牢地记着，神使用统一的标准来对付邪恶。无论要对邪恶负起责任的是谁，都要承担罪的后果。就算是神自己的百姓，以色列人或是教会，都不能够免于审判的。所以在我们痛斥敌对者的时候，我们也要好好的省察自己的生命，有没有沾染罪恶。另外，那些不承认他的人，不要妄想能够逃脱神的审判。总有一天呢，人也要对自己的罪呢负上责任，向神交账的。第三点，我们看到了神的子民会仰望神的帮助。亚述用权力来统治犹大，使犹大失去了自由，在外邦压制的阴影下惶恐不安的。先知纳红出于强烈的爱国情怀，仰望神的怜悯，祈求神让外邦的压迫者败亡，使犹大有真实获救的可能，有复兴的盼望。神借着纳红所传的信息鼓励他的百姓。犹大和敌军，也就是那曾经征服尼罗河到底格里斯河广大地区的人呢，他们之间的势力强弱悬殊。犹大很明显的就是一个弱者，而他们的敌军呢就是强者了。他们也晓得呢是不能够依靠自己的势力去对抗敌军，所以他们只能够去仰望神的拯救。我们的神又怎么样呢？神就会把那些很强横凶狠无可抵挡的敌国呢彻底的消灭了。今天教会面对着各种势力 或是意识形态的威逼，也只能够好像昔日的先知一样，信靠那位大有能力的神。神子民的身份是宝贵的，因为有全能的神答应了要成为我们的保护者。神除了顾念以色列人，也顾念世界各国的人，他要犹大成为报好信息、传平安的人。犹大成为了福音的使者，他需要用他自己的经历向列国见证耶和华救赎的恩典。同样的，教会也是报好信息、传平安的群体，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见证神怎么样的从危难当中拯救我们，好让万民都一起来归向神。